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又在圣经广播剧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想法常常与人的想法有着天壤之别。人喜欢伟大，而耶稣却强调的是服务。人喜欢靠背景与条件，神看的却是诚实谦卑的心。旧约圣经弥迦书6:8这样说，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团体，很关心细节如何来遵守每一条律法和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同时他们本身又在条规上再加上新的规条。他们互相商议说，
哎，我是个严格的法利赛人呐、依我看来啊，耶稣还不够虔诚，我们或者可以派几个年轻人，我们的门徒以及希律党的门徒去找耶稣，用一些狡猾的问题来陷害他。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他不是反对罗马政府，就是触犯了爱国的犹太人，尤其是我们法利赛人呢、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地传上帝的道，什么人都影响不了你，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所以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呢？
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要陷害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哦，这里，夫子，我口袋里正好有一个。
拿来给我看。谢谢你。现在请告诉我，在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
是该撒的。
这样，属于该撒的就给该撒，属于上帝的就给上帝。
耶稣这样回答，他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找到错处。可是不久，撒都该人想出了一个狡猾的问题来了。他们不相信有复活和来生。
夫子，
是，先生，你有什么高见？
摩西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寡妇，为哥哥生子立后。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妻死了，没有儿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呀。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那是活人的上帝。
好回答，
回答的好。
妈，为什么有好多的人来问耶稣呢？
那些人都不是耶稣的朋友，他们是他的敌人，他们希望耶稣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他不会的，耶稣比他们聪明，妈，是不是？
当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时，有些法利赛人就非常高兴，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了复活的道理争论了许多年了。现在有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律法专家，拿下面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了。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有道理，
夫子，您说的对呀、啊。您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并且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
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
就是这样，几乎再没有人敢问耶稣其他的问题了。因为有着许多法利赛人在一起听见了这一切，耶稣就望着他们问他们说，
你们法利赛人正好聚集在这儿，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他是谁的子孙？
大卫的子
孙啊。
妈，大卫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人，是不是？
是的，小声听他怎么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伏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呢？
可能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他们不愿意说出真正的答案吧。
妈，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呢？
我想我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就是人人的主了，甚至也是从前大卫王的主了。
今天没有出去啊？
有啊，我又去听耶稣讲道了。我实在喜欢他的说法，论到上帝和我们对上帝以及人类的责任，讲得使人非常容易了解。
哎呀，我的太太呀，我们是法利赛人呢、啊。你有没有看到拉比们以及学问高深的文士们，或者是圣殿里的祭司们跟随耶稣的？一个都没有啊。
那又为什么呢？
这个嘛，
这个什么呀？
这个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他的背景，他只不过是加利利木匠的儿子。
木匠的儿子又怎么样？
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
可是他常常引用圣经，毫无问题，他对圣经十分熟悉啊。
哦，这个没错，他一定是在家里学会读书跟写字的。可是
什么呢？
他只知道摩西五经、先知的书跟大卫的诗篇。
那不就是全部的圣经了吗？
哎，可是我们法利赛人研究的比那些还要多得多呢。
我们还研究全部关于传统的书籍，还有祖宗传下来成千上万的细则跟条例。我们是学者，我们是知识分子，耶稣却不是。
我只知道耶稣讲的比宗教领袖们的高论是容易了解的多，就是我们十岁大的女儿也懂耶稣说的是什么。
哦，那我倒要问问他。安娜，
爸来了。爸，有什么事吗？
你妈说耶稣说的你都懂。
哦，爸，我懂。哎，他说了好多短故事，故事里啊都有好的教训哦。
嗯，你说给我听。
有一次我听耶稣说，有两个人到店里去祷告，两个人中啊有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
哎，收税的税吏应该禁止他们进入圣殿，那些坏蛋都是罪人。哦，好好好，你说下去啊。
好吧，耶稣说那两个人同时到圣殿里去祷告，法利赛人啊站得直直的往上看，告诉上帝说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他说他不像别人做强盗做坏事，也不像那个收税的人。他又说，主啊，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十分之一。但是税吏呢站得远远的，大概他知道那个法利赛人不喜欢他站得太近，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弯着腰不敢抬头，只低着头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上帝听了税吏的祷告，没有听法利赛人的祷告。耶稣也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说耶稣的教训又清楚又简单，是不是啊？他还行很多医病的神迹呢。
那我就搞不懂了，难道我们全国领袖都错了吗？他们正计划要杀耶稣呢。
哎呀，爸爸不要嘛，耶稣是好人，对人又那么和气，你可不能让他们那么做。爸爸拜托你好不好嘛，拜托了。
我的好丈夫啊，我来问你，古时候的先知们不是也都受到长官和领袖们的逼迫吗？
那倒是真的。我应该自己去听他一次。
耶稣对敞开心门情愿接受他真理的人常用仁慈的音调说话，可是他对那些自以为是宗教方面唯一权威的领袖却加以严厉的指责。可是即使在他说出如此严厉的言语时，在声调中仍然含着眼泪。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在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对于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他们进去。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占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但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一城逼迫到那一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
就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有一天，耶稣在奉献箱的对面看众人把好些钱投入奉献箱，然后他又看见一个寡妇躲躲闪闪地走到奉献箱的旁边。他看看四周，见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匆匆地投了两个小钱。他觉得很不安，因为他奉献的太少了。耶稣看见了，十分了解他的爱心和牺牲。
我的门徒们，你们来，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的成千的人群中，有几位希腊来的希腊人，他们曾经研究犹太人的经卷，并且相信犹太人敬拜的上帝是真神。
哎呀，我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了。哎，看这么多的人，我从来就想不到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人呢。
旅馆的人告诉我说，今年的人比往常要多得多呀，
因为耶稣也来了。
关于这位耶稣啊，我听到了不少互相矛盾的报告跟意见，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啊，他们都毫无疑问的相信耶稣是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久啊，大家就会要求他做加冕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呢。
我听说他在三四天前啊，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呢，呼叫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呢。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意见是，大祭司、拉比、法利赛人跟宗教领袖们表示的，他们认定耶稣是个罪人，不是弥赛亚，他们打算要除掉他，但是这也十分可能是妒忌他很得人望的关系。不过耶稣的教训似乎跟他们所教训的大不相同啊。
你们好啊，同胞们，听到清楚标准的希腊话心里就舒服。我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希腊商人，你们是不是初次到这儿？
是啊，我们都是第一次。
你们去看了圣殿没有？
还没有呢，我们只不过是昨天晚上才到的嘛。
跟着大家走就是了。我也去。你们刚才是不是在谈论耶稣啊？
是啊。你对他有什么意见呢？
我亲眼看到的一切我都觉得很满意，他一点都不傲慢也不自夸，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能够控制得很好。当好些有学问的法律博士们想用圈套套他的时候，耶稣反而使他们羞愧地离开了。
耶稣有力量行神迹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他行了好几百次神迹呢。最了不起的一次啊，是我不久以前听说他在这座山的那一边的村子里行的。有个人名字叫做拉萨路的，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四天。耶稣叫人把墓前石板挪开，然后叫死人出来。他真的出来了。
那么那些宗教领袖还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他是有神性的呢？
在那儿就是圣殿了。
哎呦， 哇，我没有想到圣殿是这么美丽啊。哎呀，怪不得犹太人对圣殿那么得意啊。
是啊，真是伟大哎。哎，可是我真正的愿望却是想见到一个人，拿撒勒的耶稣。
我也是，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才能够找到他？
我想啊，他就在圣殿里，他几乎每天都到这来，对众人说话，医治病人。可是一到晚上，他就带他的门徒们出城到乡下去了。我们到外院去看看他在不在啊。哎，不在这儿，那他一定在内院。哎，不过我们希腊人不能够进去啊。哎，那儿有个耶稣的门徒，就在那儿。
我去追上他，我去追。
先生啊，对不起啊，你可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我们想看看他呀。
好的，我是菲利，耶稣的门徒，请跟我来。安德烈，这几位先生是从希腊来的，想要跟夫子谈话。
哦，现在耶稣正在殿中，那是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去的地方。我们会去通知他。你们在这里啊。
多谢多谢啊，
多谢，
麻烦你们两位了。
耶稣在这些希腊人身上看出他们是非犹太人信徒大收割中的出熟的果子。当他还是婴儿的时候，从东方有外国人来宣扬他的诞生。现在正当他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从西方又有外国人来见证他工作的完成。
主啊，我们从希腊来跟从你，将
我们
的忠诚
献
给
你。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一朵神秘的云彩笼罩着耶稣有一段时候，耶稣好像坐在那里沉思。
哎，菲利，你看我们的夫子脸色好苍白啊。哎，他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现在心里好忧愁，说什么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不，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愿你荣耀你的名。
最后，当基督决心顺服他父的旨意时，有声音从停在他头上的云彩中回答：
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众人都静默屏息地站着，目光注视着耶稣，云就上升消失了。
哎呀，打雷了是不是啊？
哎，我想不是雷，可能是天使对他说了什么话吧。
不，每个字啊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我也听见了，是上帝向他儿子讲话呀。
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举起来，像个犯人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光在你们中间只有很短的时候了。
基督慢慢的，非常非常不情愿的离开了圣殿，永远不再回来了。
你是我生命救赎的磐石，
你是我力量泉源，你是我一切希望和鼓励，在你怀中我哭泣，
我真相信你，真相信你，因你一次爱爱我，在我需要时你帮助我，祝我心坚定不移，你是我生命救赎的磐石，你是我力量泉源，
你是我生命救赎的磐石，你是我力量泉源，你是我一切希望和鼓励，在你怀中我哭泣，
我真相信你，真相信你，因你一次爱爱我，我需要时你帮助我，祝我心坚定不移，
你是我生命救赎的磐石，你是我力量泉源。
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在天父上帝面前做以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赐能力帮助心存诚实的人，我愿意体贴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不叫我以自己的条件为骄傲，而要以你的恩典而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圣经广播剧这个节目是美国佛州传道协会所制作播出，其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其中所演出的剧情是发生在近2000年前犹太人的历史上的背景上所实际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所演出的是真的事迹。听众朋友，如果您听了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您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事迹中的主角耶稣，很欢迎您来信。你来信的时候寄到台湾高雄，台湾省高雄，高低的高，英雄的雄，台湾高雄邮政信箱13-40号，台湾高雄13-40号信箱，然后你写晶晶，水晶的晶，三个日的晶，晶晶收，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那么我们会很快的跟您回信，或你有什么需要，比如说你需要这本圣经，就是节目中剧情所根据的圣经，你需要的话，你也给我们来信。不要忘记要写明你的姓名，还有你的住址。我们空中再会。